三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那在这里呢，是讲到约伯心中的第三个困惑。那这个困惑是什么？就是约伯对于神降临苦难的原因，他有困惑，有不明。神，你到底根据什么来降苦害？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不犯罪的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弟兄姊妹，如果记得的话，你在21章第七节到33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约伯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那些作恶的却安享于民，他们在地上一样亨通，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能够这个平安进的坟墓，他能够进到很好的坟墓去安息，恶人一样有很好的结局，而他自己觉得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那么我不犯罪到底有什么好处？神到底是在根据什么降灾？这是约伯心中的一个困惑。所以他第一个困惑是对神处理苦难的方法他有困惑，有不明白，有不满意。他第二个的困惑是对神选择降苦难的对象他有不明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好。那第三个，他就是对神整个降临苦难的这个原因根据他有困惑，不犯罪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好，所以我们看看约伯给，不是这个以利户给他的回答啊。讲完以后我们就休息了啊。以利户在这里从三个点回答他啊。第一个点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能从你手里接受什么呢？你的过犯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所以在这里一定会提醒他啊，叫他抬起头来看看整个浩瀚的天空，整个宇宙，然后看看人多么的渺小。讲到人的好，不要以为自己那么重要，你能够加增或是减少什么。然后就提醒他，你的行为好，不去犯罪乃是理当如此，你并不是这个给神 do God a favor 啊！不要认为说神欠了你什么，你行好，你行正，本来就是你理所当然的，这不过是叫你免去管教，或是不受责罚。你如果真的犯罪的话，最多就是叫你自己受亏损。不要以为你自己那么伟大，我不做好事，那么神欠了我，不知道我如果做好事，神好像欠我一样。我今天如果不犯罪，我是 do God a favor。你不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你的好，你的坏，是影响你自己的报应，影响你自己的结局。神太伟大了，他今天如果 care 人的话，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欠我们。但是我想我们在新约的真理的角度里面，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这件事啊！不要以为你犯罪对神没有关系，我们犯罪决定对神有关系，因为神那么爱我们，神那么在乎他的儿女们犯罪，他真是在乎。但是以利户在这里只是提醒约伯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退一步，从那个神儿女跟神父亲那个爱的关系里面退出来，或者从神的怜悯跟恩典的里面退出来，这么伟大的神，宇宙中的神，你这么一个渺小的人，你凭什么觉得神谦？我们人还是要在神面前谦卑。虽然我们蒙恩，知道神爱我们，知道我犯罪神会受伤，我爱神，神会喜悦，就是因为神谦卑扶救我们，神认同我们，神爱我们。但是就着他的这个永能，就着他的那个全能来说，万有在他的手中，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他很可以废掉的。就对人的渺小来说，人没有资格对神有这样子的态度。他在提醒约伯啊。那第二件事情，第九节一直到11节啊，他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但是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他在这里提醒约伯，他说是的，人虽然受苦难，难免会哀求啊，会求告神，但是千万不要只把眼睛放在苦难上，却忘了去感恩，去感谢。感谢什么呢？第一，他是造你的神，他是你生命的主宰，他配得你来赞美他，配得你来敬拜他。第二，他使人夜间歌唱，虽然人在痛苦的里面，人在苦难中，但是神仍然能够人叫人在苦难中一样歌唱。第三，他亲自教训我们，赐各样的聪明智慧给我们，远胜百兽飞鸟。在这里等于提醒约伯，人在受造万有之中是一个独特蒙恩的一个受造，比地上的百兽，比地上各样的飞鸟更蒙福，因为神亲自在这里教训我们，神亲自在这里 educate， 在这里培育我们这个人。所以不要光把你的眼睛看在苦难上，而却忽略了感恩，却忽略了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苦难。那最后就是十二节到结束，他特别警告或者提醒他，不要因为神没有发怒降罚而不知好歹，一味的狂傲，满口是虚妄无知识的言语，对不对？底下就说到他一直有一些虚妄的呼求，他的量子神不会听他的啊。他说十五十六节，如今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是因为神怜悯，神没开口，没责备，没发怒啊。约伯你不要这个不识好歹，还在这边得寸进尺，越来越讲话越来越没礼貌，他就劝约伯你要节制，等于提醒他。所以我想这是以利户回答约伯的三个困惑啊。他为什么神，他困惑神对灾害处理的方式，他困惑神降灾的对象，他困惑神降灾的原因跟根据到底是什么。那么以利户就着这几个点回答他。那么最后我们等一下休息五分钟以后会来看以利户怎么样子帮助他从两个错误的态度出来，而给了他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让他等候神来对他说话。但是后面会比前面好很多啊，这是一个开始走上行的道路去了啊。好，我想我们休息五分钟。好，我想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最后他怎么样子纠正他两个错误的态度啊。刚刚我们说过，他从三个角度来回答约伯整个心中最大的三个困惑。那现在他就在纠正约伯两个错误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说的，不仅仅他站在对方的地位，他试着进入对方的感觉，而他更重要一件事情，他是要把对方背，把对方带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他该说的他必须要说，那么该帮助的他必须要帮助啊。那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的辅导，虽然这么年轻，但是却是一个服侍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哎，那个我想我们今天服侍弟兄姊妹也是需要这个样子，就是他真正困惑他影响他属灵往前的，我们要能够给他有一些属灵的答案，属灵的指点。而当他在神面前一些错误的地方，我们也必须在主的面前帮助他点出来。那么至终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一切服侍或是一切的这个辅导或是看望最主要的目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他怎么样子来帮助他这两个纠正他两个错误的态度。那我刚刚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三个困惑的这个结构是先讲问题后讲答案啊。那么针对他的这个态度的话，他是等于先有一番讲论，然后就点出来约伯说你不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这个第四篇的讲论，现在进到第四篇讲论，就是36章到37章的结束。那这最后一篇的讲论里面基本上就分成三个啊。那第一个就是纠正他第一个错误的态度，这是在36章第一节到23节。然后呢他就纠正他约伯第二个错误，是在36章24节到37章20节。然后最后37章21节到24节是以利户最后给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劝勉。所以36章第一节 一直到23节，在这里是纠正他的第一个错误的态度啊。那我说过那个态度是写在后面，所以我们先看36章的17节到19节。他说，但是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以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俗价大就偏行等等啊。所以在这里他等于纠正约伯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约伯他掉进满口都是恶人批评的言语啊，对神对人都充满了这个恶的批评啊。他说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他说你让愤怒在这里触动你，让你不服责罚或是就偏行。所以换句话说，他这里讲到约伯的几种的情形，他恶人的批评，他心中愤怒，他不服责罚，他偏行，那这几种是约伯里面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以利户要来纠正他。那以利户怎么来纠正他这样子一种傲慢无礼这种批评的态度呢这个愤怒或是不服责罚的一种态度，他怎么来纠正他啊？那第一个他先从几方面来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例如说在第五节，他说神虽然有大能，但是他并不藐视人。但第六节，他并不保护恶人的性命，但是却会为困苦的人伸冤。所以约伯，你不需要为你的苦伸冤，神决定会为你伸冤，如果你真是这个对的人的话啊。那第七节，他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能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所以他在这里等于先从几个角度来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啊。那么希望约伯能够对神的这个用心能够了解啊，不要有误会或是去批评神。这个是特别针对他那个满口恶人的批评啊，因为约伯就觉得神不爱他了，神偏离他，神变心啊。我想我们可以看看一节，就是那个30章，他在那里诉说他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痛苦是在30章第20节到23节。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啊，30章20节到23节。他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骑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这个脚不能着地啊，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近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你看见没有，他对神就是有一个非常深的误会，他觉得神已经完全变心，而且神故意折磨他啊，神故意叫他受苦，所以以利户，所以他就满口有一些恶人的批评啊，批评人也批评神啊。我上次已经讲过，他对他朋友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骂他回去，觉得他们是虚妄人，是恶人，是这个炉灰的真言啊，淤泥的墙，这个尖垒，然后是无用的医生，他什么话都骂回去，他对神也是啊，满口恶人的批评。所以以利户在这里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叫约伯不要去误会神。不要在这里随便论断神啊。那第二个点，以利户在这里等于提醒他，我们看一下第9节到第10节啊，我们读第8节到第10节啊。那么第8节是接着第7节，他那边说他时常看顾义人，对不对？讲到义人，所以呢，第8节他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不是以利户在这里告诉约伯，就算是义人也有可能会遭遇患难，也有可能会因为犯错而需要被管教被校正。这个对约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人如果受苦，因为一定是犯罪，你一定是个恶人，所以受苦。但是以利户在这里给他一个新的解释啊，一个新的答案，或是一个新的一个 这个了解，就是说就连义人他也可能会犯错，因为我们第七节讲到他说他时常看过义人，然后第八节就说了这些义人如果被锁链犯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神就会把他们这个过犯指示他们啊，叫他们要离开罪，要他们转回。换句话说，就算是义人也会犯错，义人也有可能要被校正的时候。所以这个对约伯来说虽然听起来是一个教训，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安慰，总算有人说点良心话，总算有人试着了解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恶人啊，我是义人，但是我也有可能被主管啊。那么第三个点啊，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他说刚才十三节是第十节说到神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叫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啊。所以十一节他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他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识而灭亡。我想我们就读这两节就好。所以换句话说，第三个点约伯以利户在这里怎么帮助约伯，他就是告诉约伯，你在神的手下，人反应如何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如何。所以如果你听从的话，你就会度日亨通，历年福乐，如果你不听从的话，你要被刀杀，无知识而灭亡。等于提醒约伯，因为刚才我们曾经特别一开始就讲过，他在这里点出约伯错误的态度，他满口批评，对不对？所以他在前面帮助了他满口的批评啊。那也针对他，也讲到他说他不服责罚，对不对？所以以利户在这里提醒他，一个人服不服神的责罚就决定了他的结局。你不要不服神，你脚踢刺是难的，你如果服你就蒙福，你如果不服你就要受苦，你就要无知识而亡。你如果甚至在心中还继续愤怒的话，因为刚才讲到他不好的 attitude 里面有讲到他愤怒啊，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就说，如果你心中不敬虔继续愤怒的话，那么神捆绑他们，他们进步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就是在你不该死的时候你就会死了啊。那换句话说就是提醒他不要在主的面前随便动怒，更不应该对神来动怒。也讲到劝他要服，要服在神的手下。那么十五节到十六节就更好啊，这以利户他很好，他不光纠正他错误，而在每一个纠正的里面他带给他一个希望啊。这十五节十六节讲得很好，他在这边更进一步的指出那些真正出于神的苦难，他积极的意义是什么，他的那个价值在哪里。这十五节十六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讲得太好了，这个真的话真的是太好啊！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个英文说叫 deliver。 当你真正活在苦的里面的时候，你求神来救你，我告诉你其实神就是借着这个困苦在 deliver 你。这个像有的人这个很比较自爱一点啊，爱面子一点，这个别人一些话讲到他可能就会受伤啊，然后受了伤他就很受搅扰，就受苦。那么神怎么样救这样子一个苦的人呢？神就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神就让你受伤受个够啊，让你整个人就破碎了，在主的面前知道我这个人的面子算不了什么，他的脚上啊，你那个像保罗一样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不在乎人对他的论断，他甚至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说判断我的乃是神，他被神释放出来，只在乎一件事情，神喜不喜悦我，神怎么看我，就算人误会了我，人中伤了我，人攻击了我，说话的我在神的面前神还喜乐我，神还悦纳我，这就够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神借着困苦，神在这里救拔困苦，神借的苦难把我们从一个仇敌的匣子底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仇敌的网络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仇敌的欺骗里面拯救出来，他 deliver 我们，救拔我们，很美啊。 啊，第二个他们讲到说，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不是说常常听不见神的声音吗？神两次、三次对我们讲，人都听不懂，因为人的耳朵塞住了。啊，今天早上我来的那个路上，这个我的儿子跟我讲说，爸爸，我耳朵塞住了，这个耳屎很多。我说没关系，我说下午回家我会帮你 take care 啊，我说我会好好 take care 你的耳朵。我的小儿子也说，他说爸爸我也要。我说你的耳朵是要借着打屁股来开通的。这个哥哥听不见我，或者没有听清楚我讲话，你们真的是很多耳屎啊。那个小儿子的耳朵，那个耳屎根本不在，他听不到我讲话，我常常跟他讲什么没听到。我说你是要借着打屁股来开通。其实就是这段话。很多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话一次两次我们没听到，听不懂。有的神必须借着苦难让我们听到。你相不相信？我想在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感觉。跟儿子讲说把 video game 关掉或者把电视关掉，他就是不听。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不听，你打他以后他你听不听，他一定听。这是不得已的。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不是说你是耳聋，而是说你那个属灵的那个就是印着景象，就是听不到神。所以神容许苦难，而在苦难打下来的时候，我终于听到神。好，原来神早就说了。他说也借着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然后进入宽阔不窄之地。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如果我们肯跟随他，肯顺服他，神一定要带出来。不仅仅带出来，我说过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苦难是手段，得荣耀是目的。神把我们带出来，不是光只是叫你脱离苦难，因为只能光脱离苦难没什么意思，但是神却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多么宝贵。所以这个圣经上我们也知道，这个苦难能够让我们进入宽广啊。诗篇66篇12节也说，我们虽然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那有的英文就说到进到宽阔之地，一个新的境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整个人的度量被神带到宽阔里面去。从前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就会受伤老半天，现在我们为了主，就算被别人说什么，我们里面还能够稳住，人宽了，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爱人。从前传福音，人家只要一拒绝，我们就不敢传。今天被主做到我们宽了，我们有主的爱，别人再怎么拒绝，我还是会去传。这里面有那个基督的爱跟度量在我们里面啊。而第四个，他这里讲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说到我们可以借着苦难，我们在这里更深的来享受神全备的救恩。地上最好吃的不过满汉全席，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吃的是圣灵全席，圣灵全备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都摆在我们的眼前，而借着苦难我们会更深的来尝到。你就发现了没有，这个以利户给约伯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不仅仅校正他，而且把他带到救恩。非常好啊，那我们来看他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给他的校正。那我们仍然说，先找出他错误的态度在哪里啊？37章20节，整个36章24节开始到37章20节是在针对约伯第二个错误的态度来校正他。就37章20节。他说，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这是约伯在前面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态度啊。他说，我巴不得能够亲自啊，能够站在全能者的面前，我要跟他理论，我要跟他辩啊，到底我什么地方有错。他说我决定有理啊。这个哎，我一下这个看看，我想我们先不要翻那个经文好了。就是约伯曾经不止三次跟他的朋友争辩的里面，他就提起来，他说我一定希望有个机会，全能者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站在他的面前，我要把我的案件陈明在他的面前，叫他亲自回答我。他这个傲慢的一个态度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态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约伯怎么回答他啊？不是那个以利户怎么回答他？ 那第一个，我们请看24节这边开始啊，那一路上下来到这一章的结束，以利户在这边借着描述神的大能作为啊，提醒约伯说神是何等的伟大可畏，人岂可如此放肆无理的要求与他辩论。等于就在这里直接先讲出神的伟大，讲到人怎么能够有资格，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放肆没有礼貌的跟神说这个好像在那边通知神说，神我要说话了，我要跟你讲话，你要来回答我啊，你必须要给我有一个交代，人不可以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我想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不知道我们自己回家看一下好了，像26节啊24节开始，他说你不可以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等等等，他一路上讲下去。那这些经文弟兄姊妹，他不光只是列举了这个大自然的伟大啊，让约伯觉得他没有资格去跟神辩论，但是其实这些引用的这些话也都有属灵的意义。那我在想说呢，也许等到我们将来更 advanced 的时候我们再说好了，因为时间实在不够用。像他这边讲到这个吸取水点啊，水点从云雾中变成雨，然后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像这些它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讲到神虽然好像下手剥夺，好像把地上的水神把它收取了，但是神的意义，神的目的却是积极的，神要叫它成为别人的祝福。虽然神从地上好像吸取雨点啊，让这个水点在云雾中变成了雨，好像离地了啊，被收去了，被神剥夺去了，但是至终它要成为祝福，它要沛然降下，成为别人的祝福。像他这个36章32节啊，说到他以电光之手令闪电击中敌人，那个有另外一个翻译说击中靶子，就是 strike to its mark 啊，就说神在这里虽然有大能管理这个一切的雷电，而每一个雷电都击中目标，换句话说神做事这个大能不能测度，而且他做事从来不会错的，万有都在他掌管里面，他每一个出手，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目的，他从来不 miss the target， always set the mark， 一定打到那个靶心。所以你知道吗，他记得这些话虽然是在讲大自然，其实话中有话都有属灵的意义，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但我们至少就讲到第一个点，就是以利户在这里借着描述神大能的作为，提醒约伯一件事情，神这么伟大，你不配去叫他回答，你不配去跟他理论。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刚才也说的啊，他也借着在这里描述这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时候，不仅仅告诉说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宇宙的主宰，等于也提醒他神是一个满脑智慧的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做错事情。换一句话说，你不需要去跟他 argue，你不应该去跟他 argue， 他不会错的。所以像我刚才讲的啊，他这个没有人能够全然知道他，他的年数不能测度，有谁能够明白他等等啊。那么第三是在第37章14节到19节这里啊，他又一连串问了他好多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在这里提醒他。啊，对不起，这个也是一样啊，他就是在这里再一次从这些大自然的奇妙里面来提醒他。那第三个点我要讲的也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他不仅不会做错事，他更是按照他的美意在带领我们制作我们。所以我刚刚说过他吸取水点啊，然后沛然降雨啊，那么然后在这一章里面呢，37章啊， 那这些他所收取的，他所剥夺的，那么37章11节，他是，所以他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提醒约伯，就是我们所有的遭遇，所有的这些事情，神都是按照他的美意在这里带领我们啊，就像天上的云都在他的管理的底下啊，带着雨在全地上游行，他或是降下来是为了责罚，或是为了认地，或是为了施行慈爱，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遭遇可能是刑罚性的，因为刚刚说到或为责罚，或为认地，可能是神要赐福给我们，或是要施行慈爱，或是神要叫我们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受苦没有一个是平白无故，是没有意义的，你不需要，你真的不用去跟神理论，神都是带着目的，带着慈爱，带着恩典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云带着雨，它或为责罚，或为认定，或为施行慈爱，讲到我们人虽然遭遇苦难，但是这些苦难的结果在我们身上却要成为祝福。所以基本上他在这边从三个角度来回答他这个想跟神理论的这个态度。一方面提醒他，你不配去跟神理论，因为神这么伟大。第二方面提醒他说，你不应该去跟他理论，他不会错的。他的闪电都打中 mark, 这个 mark 啊，没有一件事情啊他是做错的，他都是照着他的旨意在做。而第三个，他不仅仅不会错，他是在他的爱的里面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怀疑他。好，我想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个以利户啊。那以利户他跟这个约伯的谈话里面，那么至少有三个很突出的点。那么第一个点，他用新的方法跟态度来帮助约伯。什么新的方法跟态度呢？就是他跟约伯认同，站在同一个地位，进入他的感觉，然后呢来背负他的责任。那第二个，以利户很特别的，就是他给约伯一个新的答案跟解释。因为人受苦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犯罪，人受苦有神更高的意义在，就像义人也可能受苦，而受苦之中的目的，神是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带领我们出来进入宽阔不窄之地，然后叫我们享受他桌上的肥甘，讲到那个苦难那个正面的意义，神爱我们的意义啊。第三方面，他给约伯新的希望，这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在他结论的时候，他用短短的几节给了一个约伯一个最好最荣耀的一个盼望啊。我们请看37章21节到24节，这是以利户给约伯最终的劝勉。他说，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要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你看发现了没有，他等于告诉约伯，你现在虽然受苦，现在虽然好像有乌云遮蔽了你，让你看不见日头，看不见盼望，没有光明，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他告诉他说，有一天或者不久，风要吹来，天要重新发晴，金光要出于北方。你在圣经上每次讲到金光，讲到金子，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性情，神自己，而神要亲自来向你显现，神要亲自回答你，神要来对你说话，等于让他整个的盼望能够从苦难从地上转到天上。虽然天上现在仍然是乌云，但是他等于告诉约伯，把你的眼睛从你的身上，从你朋友的身上，从你的苦难的身上，能不能转到天上去。是的，现在虽然有乌云在遮蔽，人看不见穹苍的光亮，但是风要吹来，天要发晴，金光要重新出于北方，你要遇见那位满了威严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以利户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真正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不仅仅解答了他的困惑，不仅仅纠正了他的错误，而更重要一件事情，把他的眼睛转到主的身上，让他的心等候神，等候神给他的解决。所以也劝他不要再去埋怨，不要再去怀疑。最后的两节啊，神不会偏待，神也不会苦待人，叫他要降卑，不要再自己以为有智慧，要把自己的眼睛 非常谦卑的带着盼望带着信心转到天上转到神的身上去。那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以利户出现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那我仍然要跟弟兄姊妹讲，在我们苦难的时候，在你最翻腾的时候，甚至你觉得神都不回答你，神不理你的时候，其实都不是神不理我们。神第一件事情，他必须等到我们先平息下来，你才可能听见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解释，给我们的劝告，给我们的开导，给我们的校正。这是以利户所代表的。三个朋友在魂里面激动他，搅动他啊，让他整个人被激动，整个人被摸着，整个人翻腾啊，这个情感这个受伤啊，那思想里面充满了怎么跟他们辩论，而意志呢硬得不得了，不肯被折服，整个人都翻腾，心思情感意志乱成一塌糊涂，神没办法说话。等到约伯的话都说完，神先借着以利户来跟他解释，来责备他，来调转他，纠正他，然后预备他的心转向神，转向神那个最终神亲自的拯救，神亲自的回答。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在苦难的里面，或者我们在什么样子的低谷的里面啊？那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学习尽快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虽然现在有云遮蔽，让我们看不见穹苍的光亮，但是不久风要吹过，云要消散，金光要出于北方，充满了神的荣耀，神亲自成为我们苦难的答案。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神怎么样子回答约伯。那为什么神这个回答，我们从外面看我们看不懂的回答，居然能够让约伯披麻蒙灰的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他在炉灰中会懊悔他自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好吧，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再唱一下这个他带领我，我们只唱其中的两节，然后我们有些祷告好不好？448首，知道也好，感觉不到也好，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就跟约伯一样，他以为神向他变心，神抛弃他，神甚至追逼他，神存心要叫他受死，但是其实神还在顾念他。我想我们唱1、2、4节啊，但第二节说到食欲险恶，无处隐藏，这常常是我里面有时候的一些感觉，好像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让你没办法躲，你非得去面对啊，真的是痛到一个地步，或者苦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去躲，喘口气都没有。但是他说神还是在顾念我们。好，我们唱1、2、4节，好吧？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们大家都没睡醒啊，我们今天进到约伯记第五讲了啊。上一次我们从32章开始讲到以利户的出现啊，那么等于表示说神借着以利户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对我们啊有一些的疑惑，一些的不明啊，借着以利户有一些的解释，然后呢对于约伯那个不好的态度啊也在这里纠正他啊。所以我不晓得隔了一个礼拜弟兄姊妹到底还记得多少啊。啊，神借着以利户纠正约伯回答了约伯三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是比较约伯是重在他不太能够阿门，或是不太满意神对掉在苦难中的人神处理的方式，就是神不回答他，神也不跟他做出解释，以至于他在苦中他就更苦，他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受这个苦。那么以利户等于是告诉他说，神不需要回答你，他比世人大得多，他没有那个必要，没有那个责任，他需要每一个细节他都来回答你，更何况他说神尝试的回答，神2次3次都试着要开通人的耳朵，只是人听不清楚神的声音啊！甚至神巴不得1000个天使里面有一个能够做传话的，能够把这个话解释给人听啊，就能够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能够让他啊重新欢乐，能够在神的面前返老还童啊！但是却常常因为人听不见神的声音，一在苦难的里面，人的耳朵就发沉，就听不到了啊！这是第一个回答他的。那第二个是针对约伯的困惑，就是神 拣选苦难的对象啊，神为什么会拣选我约伯成为受苦的对象？那这是约伯心里面很不以为然的啊。就跟前两天这个朱高正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他在机场发表谈话，他说新党要开除人，居然会挑到我朱高正啊，他说这是太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会临到我啊？我怎么会被开除啊？或者说神今天要找人受苦，怎么会找到我约伯？神搞错了啊。那这是这个约伯心中的第二个困惑啊。那以利户等于就回答他说，他说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他鉴察人的脚步，他知道人最隐藏的事情啊。这个等于告诉约伯一定要谦卑下来啊。那不要说神不会做错事情，或者不要说神不会做坏事情，神连做错事都不会啊。神做每一件事情啊，都有他的原因，都有他的意思在。那第三个约伯心中很大的困惑是讲到了什么？真的大家都忘记了，很糟糕啊！对，就是他困惑这个人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不犯罪，到底有什么好处啊？我持守纯正，我在神的面前保守自己不犯罪，并没有好处，还让我受了这么大的苦。不仅仅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居然被我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一口咬定我是一个罪人。我犯了不可告人的罪啊，所以他觉得我不犯罪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一样受苦，我的清白一样消失，我一样被别人嘲笑，一样被别人攻击，所以这是他很困惑不能够明白的啊。那约伯是提醒他说，叫他抬起来看看浩瀚的天空啊，人犯罪不犯罪最多影响他到他自己受罚不受罚，或是周围的人是否因他得福。那么对神来说，神其实就着他的那个地位，就着他的权能来说，人得失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而是因为神爱人，所以神才会这个在乎人是否犯罪而降灾或是降福啊。那他也提醒约伯，不要光只是把眼睛定在苦难上，要学习感恩啊，然后更不要因为神还没有降真正的更深的来审判他，他就满口虚妄的话啊，不识好歹的在这边狂傲。那么最后他纠正他两个错误的态度，就是叫约伯不要满口都是恶人的批评，不要心中有愤怒，不要不服神的责罚啊，一意偏行己路。那就是他觉得约伯已经开始掉到这种的情形里面，所以以利户就等于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神的公义和慈爱，也提醒他，他说就算义人也会有受苦的可能啊。那这个对约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原来的三个朋友都说只有犯罪才会受苦，那以利户告诉他说就连义人也有可能受苦，需要被管教，需要被校正。那另外也提醒他，就是一个人在神的手下，他反应如何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如何。你如果顺服的话，你在神的面前就度日亨通啊，享历年福乐。如果你不顺服，或者你要在那边继续愤怒的话，他说你一定会被刀杀，无知事而死啊！等于提醒他，人的反应，人在苦难中的态度，决定了他到底能不能得到神要给他的结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态度，而且更好的就是以利户在积极方面在提醒他啊，那个苦难在我们身上有积极的目的，他是为了要救我们，神借的困苦救拔困苦人啊。而且底下讲的说，神趁着我们在受欺压的时候开通我们的耳朵，从前我们听不懂神的声音，但是借着苦难能够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啊！而且神也借着苦难，他要带领我们出来，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让我们的度量，让我们的生命都进到丰富宽阔之地。而且呢，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啊！知道神要叫我们享受他更丰盛更全备的救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针对他另外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约伯一心想要跟神争辩，他觉得他蛮有道理，是神不对，所以他巴不得能够跟神辩论啊。所以像在23章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如果我能够有机会见到神的话，他说我一定要把我的状子呈在他的面前啊，然后我满口要为自己辩白。他说 I will fill my mouth with arguments， 他说我整个嘴巴都要跟神来辩论啊，他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能够跟神辩论。那么到了32章他结束之前啊，31章在他结束之前，他仍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狂傲的一个要求啊。他在这里说，他说希望神能够当面的来回答他啊。 就是在三十一章啊三十五节，他说：“我希望有一位肯听我。”他说：“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愿全能者回答我。”那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Here's my signature。”就是在这个帐子上我已经签了名了啊。他说。